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星期四。好，我们今天的两则新闻当中，第一个会先来看日本小林制药的红曲保健食品风暴。在讲这件事情之前，也跟大家先提一下，最近呢有很多新闻有讲到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的事件。好，那这事件呢，最近我自己也有看相关的新闻讨论，那我当然也还是觉得很失望跟很不安的是，这个新闻的报道方式其实相当的混乱，包括说事件都还没有调查，然后就很多媒体找了一大堆所谓的专家，开始做臆测，那这些臆测呢，到底什么样原因造成这个死亡问题，或者造成这个送医治疗问题等等，那都还没有很多细节的内容，但是却把恐慌带给所有的乐听众，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新闻的也是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耸动的报道方式，或者是说开始去讨论到政治责任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讨论都需要更多细致的内容来做比较好，但是现在的媒体状况常常让我觉得很不安，甚至有些长辈可能看了相关新闻之后也会害怕，那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又或者吃了之后会怎么样等等。
对，我身边有一些主妇的朋友就开始在烹煮的习惯上就开始有点恐慌了。
对，那这很多恐慌来自于对于资讯的接收，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资讯，目前的调查是什么，那哪些东西不需要耸动的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要延续也要讲的就是日本的红曲问题。好，因为今天28号早上呢，日本的小林制药公司也在做股东大会，那今天主要是因为又有两个通报的案例死亡了，那截至目前为止，整个与小林制药的红曲原料相关产品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现在是4个人。那事件现在已经引发日本社会的讨论哦。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整件事情的发生以及到目前为止的问题。整个事件呢是在上个礼拜3月22号的时候，是由小林制药公司他们透过记者会，那公开了他们一个初步的调查，就说到呢，从今年1月以来，有陆续一些患者还有医生来通报说，有民众服用了小林制药他们生产的几个红曲原料的相关保健食品，那有长期服用的记录，但之后呢，有的人因此身体不适住院治疗，那后来也发生有人因此死亡的问题，那死亡的原因都跟肾脏病有关。不过小林制药公司在经过了调查之后呢，还没有办法完全断定说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保健食品而导致死亡，但是中间的一些因果关系猜测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在3月22号的时候呢，先紧急的通报了旗下有3项的红曲相关保健食品要紧急的回收，就不要再做贩售，那也提醒民众如果已经有购买的话就先不要食用，但也没想到上个礼拜五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开始就有陆陆续续很多的通报案例出现，就说到呢，家中可能有人也是服用这一类保健食品之后，那身体出现不舒服，那有的人也住院了，住院的人数呢到目前为止累计是106人。好，那所以有引发了社会上很多的讨论哦。我们讲一下这个红曲制品。小林制药公司是在日本相当有算是蛮历史悠久的制药公司哦。那它旗下呢也有生产一些以红曲作为原料的保健食品。 比如说这一次回收的产品里面有一个叫做红曲 Coleste Help、啊、那这个 Coleste Help 它其实用外来语直接英文来转换、哦、那主要是抑制胆固醇的，那从2021年开始贩售当中、欸、在几位死者里面呢，有人就是从2021年、哦、开始长期服用这一个制品。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小林制药公司它有生产红曲原料，这个红曲原料它会散布在其他不同的制品里面，所以呢，在第一时间，日本有很多的厂商就开始检查、啊、自己的旗下产品有没有用到小林制药的红曲，那就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是酱油、味增，那或者是食品调味料，或者是一些酒类。比如说京都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厂、哦、叫做宝酒造，它旗下呢就有回收了10万支的一个限定的酒款，那它就是使用红曲，它看起来是一个粉红色的。那除此之外呢，红曲原料里面它有的也会用在比如说红曲色素上，好，所以在市面上有时候看到是它会标榜红曲的保健食品，那这个比较好辨认，但是有一些它可能是使用红曲色素，要去看它成分里面有没有去做标示、哦、所以它会在生活当中出现的比如是也算是不罕见，那也让民众会感到相当的忧心。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至少是55家的厂商、哦、各自有公布了旗下的产品，那做紧急回收、哦、或者是提醒民众不要来使用了。不过呢，初步的统计哦，小林制药的红曲原料呢，至少应该有170多家的厂商有用到，所以这个回收的清单可能都还会再更新哦。那比如说小林制药的红曲的这个保健食品呢，它很多的功能是用来抑制胆固醇的，所以其实有不少的中高龄人士他有购买并且服用，但我们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证明说这一个保健食品就导致他的死亡，那这些都还需要很多细节的调查跟证据。那小林制药呢，目前他们的初步内部调查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之中呢，他们有给出了几个方向，一个是说是不是中间在红曲原料生产的过程里面呢，发酵的过程它就会出现一种毒素菊霉素，那菊霉素它如果长期摄入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毒啊，肝脏肾脏的损伤。不过、欸、菊霉素它这个不是吃一次它就会有急性中毒的状况，通常是要长期摄入，所以其实包含日本或者包含台湾，在相关制品红曲制品里面呢，都会去做一些检测跟这个限制。但小林制药现在初步调查是说，这些出问题的产品里面没有检测出菊霉素的问题。那其他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呢？现在的说法是出现了不在预期内的未知的成分，就是红曲原料里面现在出现了一个未知的成分，那现在还在化验。那这个说法当然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疑惑，也就是说小林制药生产的这个制品但出现了一个他不晓得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不晓得东西是不是就是导致生病或导致死亡的原因呢？那又还在化验当中，所以民众其实是对这样的说法也是感到很恐惧也很不耐的、哦、好，那到今天3月28号，现在又传出了另外2个人的通报案例，是他也死亡了，那也有吃了小林制药的红曲制品，所以目前为止是总共4个人死亡。早上同步呢，小林制药公司也有股东大会、哦、有非常多的股东就很生气、哦、对于小林制药公司的反应觉得太慢了、哦、慢半拍，然后事件风暴又不断的在扩散。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讨论的是，那小林制药的公司它的制品把关是不是也出了很多的问题、哦、你居然有这样的品质瑕疵，而且导致人可能死亡哦。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日本的政府也有考虑到事件的风暴延烧，所以现在也指示将会成立各领域的专家来做调查委员会。 那同时呢，也会同步啊，要把这个事情的调查以及相关资讯要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来做通报。好，那有可能要讨论的是红曲相关制品可能对人体造成的问题。不过讲到这边，很多人可能会开始担心哦，那是不是吃红曲就会出状况呢？那日本的 NHK 也有去访问了很多医疗专家，也提醒民众说不要恐慌。现在并不是在代表说红曲就对人体有害。日本的医疗专家呢是说明，红曲它并不是对人体完全有害的一个物质。请大家不要因为看了新闻之后就担心哦。当然这个人之常情啊，可能就会想说，哎，这是不是吃红曲会导致什么问题哦？那希望大家是能够冷静，冷静的对待，先从确认开始，先确认自己使用的产品里面有没有目前小林制药的红曲原料，那我们先把它排除。那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证据能显示说吃了红曲就会发生这个问题，症结点可能在小林制药的红曲原料到底出了什么这样的状况啊。所以就此来说呢，其实我发现台湾在报这条新闻的时候也有一些用词其实是蛮不当的，会说毒红曲。那毒红曲这个事情就听起来就很奇怪，好像是红曲就有毒。好，那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是很恰当。但是呢，因为相关制品也可能有流入台湾，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现在卫福部的食药署那也有公布了相关的清单，以及国内有些业者也已经先预防性的自主下架了产品，那都有给了清单资料。那我们在转角国际的网站上面我们有提供这个资讯，我们等一下也会在今天的 Podcast 节目栏里面我们也把食药署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好，那方便大家来参考。好，那下一则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泰国。
好，3月27号，泰国众议院正式三读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那接下来会交由参议院以及国王来进行批准。一旦法律生效了，泰国就会变成在亚洲即台湾还有尼泊尔之后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那这次泰国众议院通过的民事和商事法的修正草案，众议员总共有500位，那当中有415名众议员出席投票，当中400个人是投下赞成票，还有10个人投下反对票。那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也获得了所有主要政党的支持，是少数泰国各党派都有达成共识的法案。那当然，领衔作为进步派的维泰党还有前进党一定是大力支持的。不过非常意外的是，原本亲军方的政党也是没有表达反对，而有部分亲军政党的成员表示支持的理由是基于一个促进观光的立场。那泰国执政党维泰党发言人也是婚姻平权法案委员会的主席达努彭，他在进行三读之前表示，这个民事和商事法修正草案是为了要减少泰国社会不公而来进行的，未来也将会创造平等，正式邀请大家一同来创造历史。那顺利三读通过之后，达努彭也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泰国的平等从今天更进一步，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之后会进一步来立法，保证人民的权利跟自由。好，那接下来同性婚姻的相关时程表呢，在3月27号先是由众议院三读通过，那接下来是参议院，预计在4月1号、2号还有9号都会在开会来讨论，然后进行投票。等到参议院通过之后，会交由泰王拉玛十世瓦吉拉隆功来批准。那泰王批准之后呢，法案会由王室进行正式的公告，等到120天之后，法律才会正式的生效。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泰国同婚就会正式上路了，成为亚洲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好，那我们接下来细看这次众议院通过议案的内容。这次的内容当中包含有几个层面，像是未来同性伴侣在报税的部分、继承伴侣遗产的部分，还有在伴侣需要进行紧急医护时的签署同意书，甚至连收养孩子的部分都包含在其中，也都可以享有跟异性恋婚姻一样的权益。那众议院这次是采并案审查， 其中前进党有提出自己的版本，民主党还有民间团体也都有提出修正版本。那众议院最后是以内阁版本作为主要的架构来修正68条法律，然后再接着并入其他版本的内容。那当中像是法案用词的部分，过去民事与商事法是规定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所以用词是男人与女人。那现在新的版本则是改为个人。那过去的用词是先生与妻子，那则是现在改为婚姻伙伴。不过还是有些小小的细节，像是众议院最后没有采纳委员会的建议，把父亲与母亲改作双亲。那在年龄的部分呢，异性恋婚姻是需要满17岁才能够登记结婚。那至于同性伴侣，未来结婚的年龄必须要满18岁。不过在刚刚提到有关减税的部分，还有急救同意书、继承遗产跟离婚权，也都可以获得跟异性恋婚姻伴侣一样的权益。那在收养孩子的部分呢，泰国现行法律是只允许异性夫妇来做收养，那单身女性是可以收养有特殊需求的儿童，那现在同性婚姻的伴侣也可以收养孩子了。好，那以上是有关修法大致内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可能感觉泰国应该很久以前就已经在讨论同婚合法化的议题了，也被认为是全球当中对 LGBTQ 社群非常开放，几乎是最有活力的国家，即便他们是有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文化。不过为什么到现在才通过呢？的确，泰国是第一个有机会通过同婚的亚洲国家。我们看时间的话，台湾同婚合法化是在2019年，那尼泊尔则是在2023年。不过泰国的婚姻平权法案前后已经讨论超过10年的时间了，好不容易到了2018年年底，泰国当时的军政府内阁通过了同性伴侣法草案，然后也由内阁送到国会来做审议。不过很快的，在2019年3月，泰国举行了继2014年政变之后第一次的国会众议院选举。那当时同性伴侣法草案虽然已经被送到国会了，不过也因为众议院的选举而被搁置。然后到了选后呢，新的国会上台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必须要重新再走过一遍，包含同婚草案也要再重新来一次，中间也经过非常漫长的等待。这几年当中，泰国的政治相当动荡，国会对于法案的内容也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让过去4年当中一直都没能有机会完成三读的程序。那到了去年2023年5月，泰国再度举行了国会众议院选举。那大家记得那时候泰国总理一直难产嘛？那最后是由第二大党维泰党推出地产大亨斯雷塔，那最后也达成了当选门槛，顺利成为泰国第30人的总理。那当时斯雷塔在选前的政见，除了南瓜经济层面之外，婚姻平权这个部分也是他所属的维泰党承诺会推动的法案。而在他就任之后呢，现在终于在众议院通过了，对泰国来说也是相当有历史性的一刻。好的，那以上是泰国同婚修正案。
和时安的报道有类似的地方是，同性婚姻的报道也会引发某些人的不安。比如说像之前台湾在做同性婚姻的时候，我有一些看到脸书上一些朋友，他们就很不安，他们担心自己要变成同性恋。
这个也是。
哎，他就说哇，现在完了，现在台湾都要变同性恋了。我就说问他，包含你吗？他是对方是个异性恋。那截至目前为止啊，台湾的同性婚姻已经通过很久了啊。这个人还没有变成同性恋啊，我也没有变成同性恋啊，木椅也没变成同性恋。
对
啊。所以不必要的恐慌啊，不需要。
对，
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已经结婚的人，就会觉得我很支持这个同性婚姻。
当然，
为什么呢？
我个人是啦，
因为这种事情哦，不能只当异性恋同体验过而已。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啊，我要你们全民啊，你们这些同志，你们最好都来体验一下啊。
哦，是这个角度，是不是？
对，
哦，
怎么只有我能体验到？这个太可恶。
对，婚姻之路很难啊，
不能只有我感受到这种啊，一袋米要扛几楼？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啊？一袋米要扛几楼？ 日文了、
啊。我刚、哦、对对对，
日文就是感受那个痛苦吧。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不好？
对。
我不想算了，我本来要算了算了，我本来要讲个什么？算了，
小心哦，
小心哦，小心哦、
嗯，
各位结婚的朋友，小心哦，
嗯。想结婚的人小心哦！
哎、欸，小心哦，想清楚哦，
嗯，
想清楚哦。最近吴珊珊的文章在脸书上很红，
有对，
太精彩了。
对，
为什么不早看到这篇文章？
而且当中还有提到芋头的比喻，我真的很喜欢。
哦，这样啊？
对，就说芋头本来就不应该丢进火锅里。
我自己也是不能丢的啦，
对，
你也是不能丢的这一派，
对，而且我是甜芋头派的
啊，甜芋头派啊 ，OK。但我如果真的火锅里面被对方丢进了芋头，我也不会那么气啦。
嗯嗯嗯嗯，你会就是默默把它捞起来、嗯。
如果对啊，如果对方是我爱的人，那我也是觉得捞起来倒不会，我就说这汤你喝，
我吃料就好了，这是婚姻中的哲学。
嗯。那如果今天坐在我对面跟我一起煮火锅的
是一个你不爱的人，那怎么、
哦、没有，我要说坐的是莫妮卡·贝鲁奇，
嗯，
他要丢什么芋头我都可以，
而且你会跟他一起喝那个汤，
对对对，我也说哦 delicious 好了，还是讲什么啊，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转角国际新闻。